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到第三十八节，这里说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呢，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等候神永远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，特别是当你所期盼的事情迟延未得的时候。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心中明明有神的应许，而且我们也相信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，但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眼睛一直看不见任何突破的迹象的时候，我们心中难免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虑，不是吗？主啊，什么时候你的应许才能够成就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当他写这封信给当时散居在各地的一些信徒的时候，其实那些信徒也正面临的同样这样一种光景。如果你看希伯来书，你发现这些信徒不是初信者，他们都曾经为信仰的缘故受过逼迫，受过苦难，也曾经为信仰征战过。他们都曾经是刚强的信徒，但在这个时刻他们却软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并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事情成就，他没有亲眼看见神的作为。好像逼迫并没有使他们灰心退后，反而是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让他们失去了信心。这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整本书当中不断地提醒当时的信徒说，不可灰心，要坚持到底。那么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神的突破呢？今天早从三方面我们一同来思想，在等候当中经历突破。首先第一个，你一定要除去心中的拦阻，跟你们说，要除去心中的拦阻。在刚才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节里面，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作者在这里说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吗？你知道软弱后退永远是从心开始，从你心里开始。为什么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后退，会软弱，我们会失去勇敢的心呢？我就发现常常在我们心里里面有好几种拦阻，起码有三种。第一个我叫灰心的拦阻，跟你们说，灰心的拦阻。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，有时候不是有一次，是一而再再而三，不顺利的环境一直来到，就发现不是我们不想去奋斗，也不是我们不想去重新站立起来，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挫败让我们对神对自己我们都失去了信心。这就像主耶稣的门徒犹大一样，很多人常问说，为什么犹大会卖主呢？为什么后来又上吊自杀了呢？是因为他后悔悔改了呢？其实不是，犹大之所以卖主，乃是因为他对主耶稣失望了。他以为主耶稣来是要带来一个政治上的解放，让犹太人从罗马人的统治当中得到自由，但三年半来他看着耶稣所做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叫他失望了。因为耶稣来不是要带来政治上的解放，耶稣来是要带来人心灵的自由，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。而他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与他的期望越来越遥远的时候，他就灰心了，他就决定要出卖耶稣。 而当他出卖耶稣之后，他又后悔了，因为他说他看见他自己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出卖主人的人呢？他开始对自己失望。我们看见因着他对神对自己的失望，以至于最后他上吊自杀。每次我看见犹大的这个一生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实在何等可惜。其实犹大可以不必走上这个自我毁灭的道路，只要他肯回转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就像彼得一样嘛。彼得也三次不认主，其实没有比犹大好到哪里去，没有。我请问你，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他有没有灰心过啊？有，不然为什么在主复活之后，他自己去提比拉海边去打鱼去呢？重操旧业去打鱼呢？因为他对主失望，对自己失望。但是我们看见，当彼得肯重新回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重新来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带领他走上一条新的道路，至终他成为初代教会的柱石。Amen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无论你遇到过多少的失败跟挫折在你生命当中，多少次你曾经对神对自己失望，要记得永远不要灰心。 Amen。 给你们说，永远不要灰心。约伯记23章第10节，我们看见这里约伯说，然而他是指的神呢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这里讲到无论我们的道路是如何，神都知道，神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，在神试炼我，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在神试炼我们之后，我们就必如金金了。你们，所以第一个拦阻，灰心的拦阻，第二个拦阻是疲倦的拦阻。跟你们说，疲倦的拦阻。多少次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事实上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灰心啊，我们也没有失望，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累了，你们这种感觉呢，觉得走不下去了，也不想走下去了，就像以利亚一样。列王记上第19章第4节，你看这里讲到以利亚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一定是很累了，走了一整天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干嘛？求死，说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去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换句话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的旨意必定要成全， OK， 但问题是我不行了，我累了，不胜于我的列祖，你找别人吧，另请高明吧。疲倦了。弟兄姐妹，现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我们难免会疲倦的，因为人本来就是有限的，有时候不只是身体上的疲倦，更多时候是心灵上的疲倦。但我告诉你，无论你经历多少的疲倦，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神的恩典永远够你用的。 Amen。 跟你们说，神的恩典永远够你用，我跟他说。所以第七节你看见这里怎么说呢？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啊，不要只觉得累，还很远。第八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里走了多久啊？哇哦，走了40昼夜，就到了什么？神的山。跟你朋友说，嘿，你走得下去的，跟他说，你跟他说，干嘛？当你在疲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新来领受神的恩典吧。这里说吃喝吧，来领受神的恩典吧，因为神恩典永远够你用，神的恩典足以支撑你走完下一段人生的路程的。 Amen。 第三个拦阻，我叫害怕的拦阻。跟你们说，害怕的拦阻。害怕什么呢？害怕失败。害怕失败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仇敌。今天很多人在面对明天的时候， 还没有跨越出去以前，就已经心存恐惧，不敢跨越。特别是以前曾经失败过，那更是不愿意再去尝试。就好有一次，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彼得的船上讲道，讲完道之后对彼得说，你要往水深之处去打鱼。彼得就回答了，彼得说，夫子，讲道你是专家， OK， 我没话讲，但捕鱼我可是专家。不瞒您说，昨天晚上我就打过鱼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水深之处吗？你要教我去水深之处，我昨天就去过了，什么都没打到。换句话说， been there done that， 你不要再讲了，我都知道，做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因为你是夫子的缘故，那我就听你的话吧，我再去一次吧。没想到当他决定再去一次的时候，这一次就不再一样。 Amen。 他一到水深之处就网住许多的鱼，而且网险些破裂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无论你说你失败过多少次，无论你心中有多少的害怕，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就不敢向前跨越。你一定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指引，凭着信心再一次向前跨越，因为这一次就不再一样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看见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，我们后退，我们软弱，都是我们心中的拦阻，心中的拦阻。今天我们若是要经历神的突破，第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除去心中的拦阻，让你能够重新勇敢来跟随神。 Amen。 第二，你一定要坚持信靠神的应许，跟他要坚持信靠神的应许，跟他说，在希伯来书十章第三十六节里面，这个作者继续就讲了，你们必须要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神有些时候会迟延来成就他的应许呢？他告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神在等候我们要行完了神的旨意之后，神的应许才能够实现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等候的过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坚持来信靠神的应许。 Amen。 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坚持信靠神的人，但如果你仔细看大卫的一生，你就会发现他的一生一点都不像我们所想象好像一帆风顺的，事实上正好相反，大卫的一生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曲折。从撒母耳高他做王那一天，一直到他后来犹太人真正高他为王，你看见当撒母耳高他为王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少年人，一直到后来犹太人真正拥他为王，其实中间经过了13年呢。哇，你以为神应许他要做王，第二天他住进王宫里了？没有哎，他中间等了13年。而在这13年当中，他不是坐在那里等着事情发生而已，如果只是等，那还小事，容易解决。这13年不只是等，根本就是每况愈下，越来越糟糕哎。事实上从他杀死哥利亚那一天开始，他就没有好日子过过了。他与扫罗的关系就开始改变了，扫罗王就开始嫉妒他。为什么扫罗王嫉妒他？那真的都要怪姐妹们了，right？ 因为姐妹们就在唱诗歌了嘛。哦，姐妹们在唱说，哦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哇，扫罗一听，这还得了啊，就差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所以圣经说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每次大卫在替扫罗王弹琴的时候，扫罗王手里拿着枪就想刺死大卫。在你生命当中，你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？明明不是你的错，可是无缘无故遭人排挤，遭人逼迫。但虽然如此，大卫的心中却坚持 依靠神的应许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卫流亡在旷野，因为扫罗到处追杀他，他就躲在亚都兰的洞里。撒母耳记上22:1-2，这里说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都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，就都吓到他里。2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做他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这里说是哪些人跟随他？凡受窘迫、欠债、心里苦恼的。哇，当我们人生在困境当中，你最需要是贵人相助。不是这些人，不是这些什么受窘迫、欠债、心里苦恼的，可是偏偏在你旁边就充满了需要的人群，需要你帮助的人。我们看见大卫明明知道神的应许不是在山洞里了，神没有应许他在山洞，神应许是他在皇宫里的。无论这个山洞布置的多么漂亮，又挂壁画又挂铺地毯，毕竟还是个山洞。大卫明明知道神的应许不是山洞，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皇宫，但如今他却在山洞里嘛。再加上这些跟随他人就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中苦恼，天天跟着，换了你是烦不烦的？真的，我相信大卫恐怕天天向神呼求说，主啊，什么时候你的应许才能够成就呢？还有多久啊？但虽然如此，大卫却没有灰心失望，说哦，算了算了，不要干了，不干了。他却忠心的带领这400人啊，照顾他们，训练他们。You see, 这就是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嘛。大卫忍耐行完神的旨意，一直到时候到了，神呼召他们离开山洞。你知道吗？当他们离开这个山洞的时候，这400人不再称为是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中苦恼，这400人被称为大卫400勇士。哈利路亚。天姐，今天你觉得你的环境好像就在山洞里面吗？你明明知道神的应许不是如此的，多少时候你心中也像大卫一样 cry out 呼求说，什么时候还有多久你应许才能够实现呢？很多时候当你在山洞里的时候，你想逃避，你什么都不想做，但神的心意却是要我们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忍耐坚持啊，因为知道行完神的旨意之后，神的应许才能实现。Amen。 你知道每次当我看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，他所遭遇的一切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好像是一个难处接着又一个难处，没有停的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加厉害，换了我们早就撑不下去了。可是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30:6，你看见这怎么说？最后一句这里说，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怎么样？心里坚固。他心里坚固是因为他坚持信靠神的应许。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，哦，牧师你不知道我情况有多么糟糕。我告诉你，无论你环境有多么的困难，你是有一个选择的，你不是没有选择的，你是有个选择的。你可以选择坚持来信靠神，或者你可以选择埋怨。大卫的一生充满多少困难的环境，但他却永远选择坚持信靠神的应许。Amen。 同样弟兄姐妹，在你人生的各样重重的关口当中，你也需要学习选择来坚持，要坚持来信靠神，坚持信靠神的应许。 Amen。 跟你朋友再说，要坚持信靠神的应许，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人生虽然充满各式各样的考验，而且这些考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 可我却要告诉你，每一次的考验都用来叫你一次一次增加得胜的恩膏的。所以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，你一定要选择坚持，选择忠心的去做神现在要你去做的事情。因为知道当你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，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。 Amen。 第三，要宣告神突破的恩膏。跟你们要宣告神突破的恩膏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七节里面讲到说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还有一点点时候，换句话说，有一种快速成就的恩典就要降临了。你不要只是看现在的光景，好像死气沉沉。有时候你在想，突破有可能吗？复兴有可能吗？而且你怎么看你现在自己的环境，都觉得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就好像在18世纪 Jonathan Edwards 在英国带来极大的复兴的时候，有一位记者在报纸上这样说，他说，假如在一个月前你问我复兴有没有可能发生在英国，我将会很肯定的告诉你，绝对不会，因为整个社会充满一片死寂的光景。可弟兄姐妹，在人看来是不可能，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不久之后，神的复兴就忽然间降临在整个英国。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，那个速度永远快到我们无法想象。哈利路亚。我就想到，这难道不就是神给我们教会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吗？在你我想不到的时候，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快速成就的恩典在我们中间。哈利路亚。第二年，今天我要再一次告诉你这一件事情，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已经降临了。哈利路亚。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，你还记得我们建堂工程的贷款卡在银行的手中，我们一筹莫展。但是奇妙的事情，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，短短两个礼拜之内，我们经历到神的突破，我们就开始开工。直到如今，我们看见工程都非常的顺利，是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建四面墙壁了。哈利路亚。但弟兄姐妹，这个突破的恩典不只是停留在教会的工程而已。我讲过很多次，这个突破的恩典是一种连锁效应的。当一个锁链开始被断开的时候，其他的锁链一个一个都要被断开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轻忽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 Shekinah Glory 突破恩膏，一种快速成就的恩膏在我们中间。我发现很多人，有些人在教会总是觉得说，啊，这些事听听就算了啦，与我没什么关系。还有些人总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些事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你们这样想过？啊，在教会 OK 啦，神做奇妙，哈利路亚，与我无关啦，不会发生的啦。你是不是这样想呢？ No. 你一定要凭信心来宣告说，这个突破的恩典也要降临在我身上。这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里面很有意思，在三十七节讲完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一种快速成就的将要降临，到三十八节立刻接着说，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啊。意思就是，虽然神已经赐下那个快速成就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还是得要凭信心来领受，来宣告这件事情才能够成就。这为什么在七月底我们教会有敬拜赞美节庆，如果你参加那天晚上的聚会，我特别就是带领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一同来宣告说，这个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已经降临了，而且要降临在整个教会身上。同样你也需要起来为你自己来做宣告，这个突破的恩膏也要降临在我身上。 Amen。 事实上我告诉你，这些日子来我已经听见看见太多的见证了。只要我们凭信心来宣告，这个快速成就的恩典就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了。今年7月10号我们到圣地亚哥灵粮堂，因为我们在那里有个南加州牧者联导会。当我到了圣地亚哥灵粮堂，蔡牧师就跟我讲一件事情。他刘牧师，我们在几年前买了这个 building，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为他迫切祷告，希望能买成。那时候他不但向银行贷款，而且向弟兄姐妹贷了100多万的私人贷款。所以最近这一年多来，他说他们不断的想要向银行 refinance， 希望也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弟兄姐妹的私人贷款能够全部还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要向银行要多借100多万现金来还你的贷款，另外的贷款，这对任何银行都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一年多来毫无进展，没有个银行要多贷给他们100多万美金。那天我正好就讲到我们教会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降临这件事情，我们那天就凭信心一起来宣告，我们说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已经降临在圣地亚哥灵粮堂，哈利路亚。结果8月23号我就收到蔡牧师的 text，他告诉我说，刘牧师，突破的恩膏已经降临在圣地亚哥灵粮堂了，哈利路亚。短短的一个月之内，不但是一间银行，有2间银行答应贷款给他们，他们还可以做一些选择，哈利路亚。你看，事实上他说8月22号钱已经进账了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告诉你，不但是在教会的事工上，我也听到太多的见证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。一位姐妹告诉我说，她是做生意的，可是你连续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接到任何一个新的订单，她的心中非常的着急，不知道生意还不能够持续下去。但是当他一开始宣告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一个月之内他接到3个大订单，而且不断有新的客户跟他来接触来询问，他都来不及来回应。另外还有一个小组长对我说，在他们小组里面一个月之内3个人找到新的工作，哈利路亚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好长一段时间想要找女朋友找不到，忽然间找到女朋友，哈利路亚。有人快速买到房子，我才明白我好久没有搞这房地产生意，你要现在在湾区买房子是很困难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买很久都买不到，能够快速买到房子本身就是神迹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我越来看见这个突破的恩膏是真实的，你不要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，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再一次很清楚的告诉你，这个 Shekinah 突破的恩膏真的已经降临了，哈利路亚，而且这个恩膏要降临在你的身上，不要再观望。我看见在我们教很多弟兄姐妹真的常常就在观望，听听就是 No 这个恩膏是与你有关系的，你一定要凭信心来领受，凭信心来宣告，你自己就能够经历到神快速突破的恩典的， Amen。 愿神灵再一次提升我们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个 season， 一个新的季节，神要赐下新的恩膏在我们中间， Believe it，相信吧，凭信心勇敢之前。你知道我自己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懂得抓住神给你的机会跟应许是很重要。你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讲到机会的风吗？你还记得吗？很多人说，刘牧师怎么一讲讲了1年半还吹完没有，吹完没有。我说 No 这是神的应许，只要神仍然在工作，我就要抓住神的应许不断的宣告，要等那个机会的风真的吹完为止， Amen。 所以你等着吧，我会讲这个突破恩膏讲在一年半再讲下去。 你不要以为听听就 No 你不会听听就算的。我真的相信，我也真的经历，你也要真实的相信，你要真实的经历。 Amen。 突破的恩膏是真实的，你要一定要来领受。 Amen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。谢谢你，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，是你亲自为我们开路。多少次我们经历你的恩典，一关又一关。人生虽然充满了苦难，但主，你却为我们不断的开路，为我们预备道路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的伟大奇妙的真神。主要再次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抓住你的应许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，乃是你的应许。当我们坚持信靠你的应许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抓住你来宣告，那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典就能够降临在我们身上。今天早上让我们凭信心来领受，凭信心来宣告，我们就要经历你的突破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